第十四篇，在萨迪的召会，白衣和被主承认的名。在启示录二三章里，七个召会的光景和情形符合了召会历史的各个时期，这实在是主的主宰。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，召会历史非常清楚地分为七个时期，就是起初时期、受苦时期、属世时期、被盗时期、改教时期、召会恢复的时期，以及召会恢复后又堕落的时期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撒迪的召会，就是改革的召会。撒迪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余数，就表号说，在撒迪的召会预表从改教到基督再来时的更正教。改教运动是神对被盗罗马天主教的反应。改教是由少数剩余的信徒完成的，因此是余圣者所带进的恢复。在启示录三章一节主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这样说，神的七灵是为着使召会加强的活，七心是为着使召会加强的量。对于在以弗所的召会，基督是那手中握着七心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。初期的召会需要基督的照顾，召会的领头人也需要他保守的恩典。对于在士美拿的召会，基督是那死过又活的。受苦的召会需要基督复活的生命。对于在别加摩的召会，基督是那有两刃利剑的。堕落属世的召会需要基督审判并击杀的话。对于在推雅推拉的召会，基督是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明亮之铜的。被盗的召会需要基督的鉴察和审判。如今对于在撒迪的召会，基督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。使成改革的召会需要神七倍加强的灵以及发亮的领头人。我们若查看今天更正教的光景，我们就能看见其中少了七灵，他们死成就是由于他们缺少七灵，因着他们的组织，他们也需要发亮的心。加强的灵和发亮的心就是他们一切的需要，但是他们并不注意七灵。七灵乃是基督成为那灵的完满加强的实化，这不是所谓的灵恩神迹运动，这乃是内住的七倍加强的灵。这是使成的更正教今天的需要，并且更正教也需要一些发亮的心，而不是在地位或组织上，他们领头的人必须是发亮的。主对撒迪召会的使者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为我没有见到你的行为，在我面前有一样是完全的。这两节经节对所谓的更正教画出了一幅完全的图画。许多人认为改革的更正教是活的，主却说他是死的，因此在他死的情形中，他需要活的灵和发亮的心。在二节主说，要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。那剩下的就是那些曾经失去又为改教运动所恢复的，如本于信得称义、公开的圣经等等。这些虽然恢复了，却是将要衰微的、将要死的。因此更正教需要复兴，使这些事继续存活，这乃是更正教的真实光景。主也说，我没有见到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有一样是完成的。改教运动所发起的事没有一样是完成的，所以需要在腓拉铁菲的召会来完成。在神看来，在所谓的改革召会中没有完成的工作。不要以为本于信德称义这件事在他们中间完成了。你若没有内里的看见，就知道路德马丁所恢复的本于信德称义仍然非常肤浅。 因为路德没有太在生命一面摸称义，乃是主要在道理上的一面，在道理上摸这个问题。为着这位神所大用的仆人，我们感谢主，但是他并不完全，在他手中的工作没有一件是完成的。在路德的时期所恢复的东西一直是死沉的，而且将是死的，因此许多更正教的工会经常需要有复兴的运动。关于这第五个召会要紧的点，就是死而又死，虽然他按名是活的，其实他却是死的。我们有许多人都能见证，我们得救的时候原来很活，但自从属于某个工会以后，就像被放进了冰箱，不过几个月我们就冷淡下来，也就死了。改革的教会就是叫人死。我原先就是在一个所谓的更正教工会中长大的，我知道那里丝毫没有生命，几乎每一面都是充满死亡。在三节主说，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。这一节和二节，主嘱咐在撒迪的召会要警醒，要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事，要遵守他所领受和听见的，并要悔改。在三节主又说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贼是在人不知道的时候来偷取贵重的东西。改革的更正教既然是死的，就不会察觉向主寻求他人隐秘的显现，要像贼一样的临到，因此需要警醒。新约中关于主再来的启示，并不是按照我们天然的领会，照我们天然的想法，主会突然从诸天之上的宝座降临到地上。这种的想法使读圣经的人碰到许多的难题，我们必须放下这种的想法，要明白圣经中的任何事物，我们不该依靠自己的想法，并且绝不要应用我们的天然的观念。因此，当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时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明更新的心思。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观念，那个有色的眼镜，来到纯净的话语跟前。主的再来乃是一段过程，他的回来要从他的宝座开始，经过一段过程，直到他降临，在哈米吉顿战争为止。我们曾经指出，主将从宝座降到空中，在那里要完成许多事，大体圣徒的背提，在审判台的审判，羔羊的婚娶，这一切在空中完成以后，主就降到地上。早期的得胜者，包括男孩子和出熟的果子的背提，就是主回来过程开始的时候发生的。换句话说，当他们被提的时候，主回来的过程就开始了。在启示录3章3节和马太福音24章43节都告诉我们，主来是像贼一样。在突然之间，有一些信徒，就是早期的得胜者，要被取去，没有人知道主回来的过程要开始于什么时候，以及早期的责任者要在什么时候被提。但这一件事一临到，你就没有时间预备你自己了，你必须在那个时辰之前就彻底预备好。因此我们都要预备好，并且要警醒的预备。在启示录3章4节主说，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。在圣经里，衣服表征我们行事为人并生活上的琐事，玷污衣服在这里特特的指玷污沾染死亡，在神面前死比罪更能玷污人。这里的玷污是指一切带着死亡性质的东西。撒迪的玷污不是被罪玷污，它乃是被死亡所玷污，死比罪更污秽。按照旧约，若有人犯罪，只要献赎罪祭，他就得着赦免。但是若有人摸了人的尸体，他必须等七天以后才得洁净。这也就是说，死的玷污远比罪的玷污严重。今天的基督徒对于死没有任何感觉， 你如果去拉斯维加斯赌场赌钱，你会觉得你犯了罪。但是你若死气沉沉的来参加聚会，你并不感觉有什么严重。然而在神的眼中，这个死的光景比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里赌钱更严重。基督徒都定罪罪，却不定罪死。人就是坐在聚会里像僵尸一样，也不觉得有什么错。我不喜欢接近死的东西。有一天我母亲死了，虽然我们都很爱她，却不敢整夜陪在她的尸体旁边。你若亲爱的妻子为你做事而把自己弄脏了，你会更爱她，但是她若死了，你就不愿意靠近她的尸体。主憎恶死亡，但是大部分在改革公会里的基督徒没有这种对死的观念。他们可能说，公会有什么不对呢？公会不但不对，更充满了死。殡仪馆里的尸体并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那里充满了死的气氛。死是最大的问题，死是最丑陋的。对神来说，死奇臭无比，是神所不能容忍的。我们在地方教会中都要憎恶死。我宁愿看教会中的人有错，也不愿意看到他们发死。我曾多次的问一些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在聚会里不尽功用？通常他们的回答是说，我怕做错事说错话。我对这些的答复的反应是，你出错越多越好，活的孩子最会犯错，只有坟墓里的孩子是不会犯错，因为他们是死的。你如果只坐在聚会里动也不动，当然你永远不会出错。虽然你可能对了，但你却是死的对。我宁愿要活的错，我也不要死的对。我或许错，但人人都知道我是活的。我问你，你宁愿要死的对呢，还是要活的错？主论到那些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人说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白不但表征纯洁，也表征蒙称义。在这里，白衣表征行事为人，并在生活上不受死亡玷污，并要蒙主称许。这是与主同行，特别在主要来的国度里与主同行的资格。我们如果把启示录二章和三章的上下文好好的读过，我们就会看见在这七封书信中，每一次主给他们的应许，严格说来都是指的要来的国度，并不是指的永世，指着我们永远的命命。这些应许都是指着我们要在要来国度里的前途。这是我们明白这七封书信中所有应许的基本并管制的原则。在四节中，主应许那些活的圣徒，就是那些没有玷污自己衣服的人，他们要穿白衣与他同行。这事要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乃是在基督婚娶的日子。这日子要持续一千年。穿白衣与主同行是指在这一千年里与主同行。但在原则上，这也必须应用到我们今天与主同行的生活。主在五节里说，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。我也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并且要在我父面前，在我父的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。这里的得胜是指胜过更正教死的光景，也就是胜过死的更正教。第五节都是主给得胜者的应许，要成就于主回来之后的千年国。第一，主应许得胜者穿白衣。在这应许里，穿白衣是千年国给得胜者的奖赏，他们在今世的行事为人，在来世要成为他们的奖赏。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两件衣服，头一件是为着我们得救的称义，表明基督在客观方面做我们的义。在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浪子回家的时候，父亲为他预备了上好的袍子。父亲对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件上好的袍子加在他身上。 浪子穿上这件袍子以后，在父面前就得称义了。他本来是个可怜的叫花子，不配与父亲在一起，但是一旦穿上了袍子，他就得着称义，并且蒙称许了。这就是说，他在基督里得着称义，基督做了他义的遮盖，他披戴的基督做他的义，因此这件称义的衣服是为了救恩的。然而除了这件衣服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件衣服，使我们能蒙主称许，陶主喜悦。启示录19章8节，明亮洁净的细麻衣，就是指这第二件衣服。照着预表诗篇45篇里的王后有两件衣服，一件是为了救恩，另一件是为着使他能与王一同掌权。我们得救以后需要成熟，并胜过一切的阻挠和打岔，我们必须奔跑赛程达到目标。当我们奔跑赛程的时候，有许多事物阻挠我们达到目标，因此我们必须胜过这一切的阻挠。不错，我们已经蒙拯救，得了称义，有了第一件救恩的衣服。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达到成熟，达到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若这样行，就必得着赏赐。这不是得着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，这乃是经历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。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是加在我们身上的，但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乃是从我们出来的。我们必须把基督活出来，做我们的第二件衣服。这件衣服是为着得赏赐。五节所说的白衣乃是指第二件衣服。我们有了这第二件衣服，就能陶主喜悦，并且要得着赏赐。凡得胜的，主应许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我们不能单凭本节来明白这一节，这样做是很危险的。若要明白像这样的经节，我们需要根据整本圣经才算妥当。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指明那名已经记在生命册上。生命册是神圣的名册，其上记录那些有份于神所预备之福的人。凡神所拣选并预定要有份于这些福分的圣徒，名字都记在这册上。这些福分分三个时期：召会、千年国、勇士。召会时期的福分如赦罪、救赎、重生、永远的生命、神圣的性情等等，这乃是初期的份。凡神所拣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，都有份于这些初期的份，以开始他们属灵的生活。如果他们与神的供应的恩典合作，他们就会在召会时代里在生命上成熟。在这生命上较早的成熟，要构成主在他回来时所要用于赏赐他们的奖赏，就是进入千年国，有份于那时期的神圣福分，如享受主的快乐和安息、辖管列国等等。这些福分是神为他所拣选的人所预备的，为要激励他们在召会时代与神一同往前。然而许多蒙拣选的人接受了神的赦罪、救赎、永远的生命、神圣的性情之后，不肯与主的恩典合作，并与他一同往前，因此他们在召会时代生命就不能成熟，到主回来时也就没有预备好，不能进入千年国，分享那时代的神圣福分为奖赏。所以在千年国时期，他们的名就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。等到他们在千年国期间受了主的管教，生命长大成熟之后，他们就要在勇士时期分享神圣的福分，例如永远的祭司职任，带着神的永远的同在、永远的君王职分，行耶路撒冷生命树和生命水等等。那时他们的名字要再一次的记在生命册上。这就是说，凡是神所拣选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，并在召会时期有份于神圣福分的人，必永不灭亡，就是他们绝不会失去永世的神圣福分。但是有些人在召会时代因为不肯与主配合， 他们在千年国期间就要受主时代的管教和训练，而失去了那时期的神圣福分。因此我们都面临一种危险，就是在要来的千年国度中，名字会被从生命册上所涂抹。今天你如果失败了，不肯凭着主的恩典做得胜者，那么当主在千年国里掌权的时候，你的名字就不会在生命册上。这就是说，虽然你蒙召却没有被选上。我们在17章14节能够看见，当主回来时提携了所有的圣徒后，主要差在他们中间做个拣选。这个拣选要根据今天我们到底是如何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所过的若是失败的生活，主必定不拣选我们；但我们若是过得胜的生活，就必被选上。这一千年中就会有我们的名字。这好像从学校毕业，虽然所有学生的名字都列在班级的名单上，不过只有少数的几名能够列在得奖的名单上。从生命册上涂抹一个信徒的名字，不是指他要永远灭亡，这乃是说在要来的千年国里没有他的名字。这就是说在千年国里，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没有权利享受神原初要给他一切所拣选之人的那一份。神原初的心意是要所有他蒙拣选的人在今天享受基督到极点，好使他们在来世有权利享受基督。但是因着许多人今天不肯这样做，因此当国度来临时，他们便失去了他们长子的名分。只有那些与神原初心意合作的人，他们能够在国度中享受基督做他们的份。他们的名字那时会在生命册上，但其他人无法在上面。因为看见这个意象的基督徒不多，所以他们无法明白关于这事的精节。神的心意是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享受。召会时期就是神完成这事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件事上和神合作，就完全取决于我们。因着许多人不肯与神合作，所以他就智慧的定规了，把要来国度时代中对基督的享受做成一个赏赐。这个赏赐激励我们在今天就与神配合享受基督。我们若不合作，我们就必定会失去国度时期的奖赏。生命册上所记录的名字乃是所有有份于对基督之享受的人。在召会时期，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，但是在国度时期，那些懒散之人的名字就要从册子上被涂抹。在千年国之后，他们的名字要放回到生命册上。看见神在他救恩里的福分有三个时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这三个时期就是召会时代、国度时代和勇士。我们能不能在国度里有份于对基督完满的享受，完全在于今天我们肯不肯在召会时代生活中享受基督。不要失去今天的机会。我们若今天享受基督，在要来的国度里就必得着赏赐。那些在要来国度里失去对基督特别享受的人，要受神的训练和对付，好使他们能被带进对基督完满的享受中。所以到最后，当我们都经过了召会和国度这两个时代，在享受基督上都成熟了，我们就能进入勇士。我们若是得胜者，主不但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我们的名，他更要在父面前和他的众使者面前承认我们的名。这指明那些不愿意做得胜者的信徒，他们的名字既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主也就不会在父面前和他的众使者面前承认他们的名。使臣的改革召会需要活的灵所说的话，使得字句知识绝不能代替加强之灵的说话。字句杀死人，那灵却赐人生命。所有在使臣的更正教理的人都当听那灵所说的话。